神在人里的行动，第一篇，在他的成为肉体里，纲目第一大点，神在人里的行动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第一中点，在成为肉体以前，神只同着人，并在人中间行动。第二中点，从成为肉体开始，神主要是在人里面行动。第二大点，神同着人，并在人中间的行动。第一中点。不是完成神为着基督与教会之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，第二终点，乃是在他旧造里间接的行动，为着在他新造里他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做准备。第三大点，神在他成为肉体里的行动，第一终点，从永远来到时间里，第二终点，带着他的神性来进到人性里，第三终点。将神性与人性调和，成为一个实体，但这一个实体里的两种元素仍然保持分别，并没有产生第三种元素。第四大点，神圣三一全都有份于成为肉体。第一终点是作为神之基督的成为肉体，第二终点是神儿子的成为肉体，第三终点父神有份于成为肉体。第四终点，灵神参与成为肉体。在这一系列信息里，我们要来看神在人里的行动，也就是新约里神在他与人连结中的历史。在前一系列标题是“神在他与人连结中的历史”的信息里，我们已经看过旧约从创世纪到立位记里神的行动。在旧约里，神同着人。并在人中间行动，但他从未在人里面行动。当我们来摸这事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谨慎，因为在旧约里的确有一些暗示，说到神向人显现。在创世纪18章，神以人的形状向亚伯拉罕显现。有一天，当亚伯拉罕坐在他的帐篷前时，有三个人向他走过来，其中二人是天使。另一位是耶和华神，因此在创世纪18章，不仅是神以人的形状显现，天使也以人的形状显现。亚伯拉罕为耶和华预备水洗脚，撒拉预备了饭食，这给我们看见神向人的显现，以及神与人的关系都是很奥秘的。但是在原则上，我们需要看见，在旧约里。神不在人里行动，他只同着人，并在人中间行动，乃是到了新约时代，神才来到地上，在人里面行动。在新约时代，神行动的第一步乃是进到人里面，神取了确定的步骤进到人里，这为他在整个新约时代在人里的行动立下根基。神进到童女腹中。并留在其中9个月，为要从那童女而生，这是他进到人里的行动，做他在人里更进一步行动的根基。旧约是为着神在新约在人里行动的预备。严格的说，在旧约里，神的行动是在人中间，并借着人，但不是在人里面。当新约时代来临时，神的做法完全改变了。在旧约里。他一直是同着人，并在人中间做工，却是在人外面做工。参孙是这事很好的例证。参孙很强壮，蛮有神的能力，但他个人的生活却是一团糟。这给我们看见，神在旧约里的行动是在人外面，而不是出于内里生命的一种行动。新约与旧约的不同，乃在于一个事实，就是神。进到了人里面，神从人而生。马太1章20节说：“那生在玛利亚里面的，乃是出于圣灵。神生在玛利亚里面。有一天，神带着他的神性从永远里出来，进到一个童女里面，生在他的腹中。我研究圣经多年，从我的研究里，我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新约27卷书所启示神永远的经纶中。”有10个主要的项目， 前五个项目是神行动的步骤，后五个项目是神行动的结果。在神新约永远的经纶里，有神在人里面行动的五个步骤和五个结果。这五个步骤是成为肉体、人性生活、钉十字架、复活、升天。这些乃是神在地上、在人里面之行动所取得的步骤。他在人里面成为肉体，他也在人里面生活，在成为肉体里，他进入玛利亚腹中，留在那里9个月。他出生后，经过33年半的人性生活，然后他上到十字架，在人里面被钉死。耶稣是以人的身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他不只是人，他乃是神自己。然后他复活了。他在人里面从死人中复起，并在人里面升到诸天之上，这是他行动的五个步骤。这些步骤的五个结果，乃是召会基督的身体、新人，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，以及新耶路撒冷。这五个步骤和五个结果，包括了整本新约所论到关于神在人里的行动。新约的头一页是说到成为肉体，而新约的末一页则说到新耶路撒冷。第一大点，神在人里的行动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神在人里的行动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在马太一章，神成为肉体以前，历史上没有神在人里面行动这样的事。第一终点，在成为肉体以前，神只同着人，并在人中间行动。在旧约里，神在成为肉体以前，他只同着人，并在人中间行动。旧约有39卷书，其中大部分都很长，说到神许多行动的故事。在旧约里，神同着人，并在人中间有何等的行动？当他创造诸天和地上的万物时，那是何等的行动；他创造人时，那是何等的行动。然后从创世纪3章到马拉基书，有许多神行动的故事。但神在旧约里所做的，只是同着人，并在人中间行动。他从未在人里面做任何事。在旧约里，他从未在人里面行动。第二终点，从成为肉体开始。神主要是在人里面行动，从成为肉体开始，神主要是在人里面行动。在新约里，神所做的一切主要是在人里面。在里面这短短的几个字，可视为新约中最大的词。你如果把这几个字拿走，新约就变成空的了。这就好像把开关从电器拿掉一样，没有开关，电器就不能运作。因为电流不能进去，新约常常重复“在基督里”这个词。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，基督也不在我们里面，就没有基督徒的生活，也没有教会生活。第二大点，神同着人，并在人中间的行动。第一终点不是完成神为着基督与教会之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。在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立位记、民数记和生命记里，神同着摩西行动。之后，神又在约书亚记、士师记和撒母耳记里行动。然后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与所有的以色列王和申言者一同行动。但那不是完成神为着基督与教会之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。第二终点。乃是在他旧造里间接的行动，为着在他新造里他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做准备。神同着人，并在人中间行动，乃是在他旧造里间接的行动，为着在他新造里他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做准备。因此，在旧约里没有提到召会，召会是隐藏的奥秘。旧约从来没有直接说到神永远的经纶。神在新约里的经纶绝对是独一的，在旧约里，你看不见神为着他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。 神间接做了许多准备，好使他有一日能来直接的做工。新约开头就是马太一章里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他的家谱有42代，每一代都是为耶稣的来到做准备。我们需要把旧约看作神在新约里，在人里面行动的预备。神如果没有创造天地万物，人怎能生存？天为着地，地为着人的生存。而在旧约里，人的生存是为着经过历代而带进基督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马太一章的42代乃是代表整本旧约。57年前，在1936年，我写了一本书，名为《基督家谱的拾遗》。我在那里所写的有许多已经包括在现今新约恢复本的注解里。你要写关于基督家谱的事，就需要认识整本旧约。马太一章基督的家谱乃是旧约的简短摘要，而旧约本身乃是基督详细的家谱。我们要了解马太福音里的家谱，就需要追溯其中每一件事的起源和历史。我们不可忘记，旧约乃是为着神在新约里，在人里面直接的行动做准备。第3大点，神在他成为肉体里的行动。我们需要看见神在他成为肉体里之行动的重大意义。今天许多在基督教里的人没有看见这个意义。当他们想到基督的出生，他们也许只想到马槽，或只想到与庆祝圣诞节有关之异教的东西。今天的基督教已经失去神经纶真正的素质和真正的特性，它已经完全变成外面的形式的宗教。我们需要放弃我们传统的不合圣经的观念，好从圣经看见关于成为肉体之三一神的纯正启示。第1终点，从永远来到时间里，神成为肉体时就从永远来到时间里，这是我们必须得着的头一项内在的意义。在永远里，神是无限的，对他来说，一切都是永远的。当他成为肉体的日子来到，他就从永远里出来，进到时间里。永远是没有限制的，时间是有限制的。在永远里，它可以无所不在，但在时间里，它不能既在耶路撒冷，又同时在拿撒勒。作为一个有限的人，他受了极大的限制。在约翰七章里，他的弟兄向他挑战，要他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，但他告诉他们说："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却常是方便的。"虽然主是永远无限不受限制的神，但他做一个人活在地上，甚至在时间上也受到限制。他是不受限制的神，却进到时间的限制因素里。神借着说话创造了一切，他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但他不是这样一瞬之间成为肉体的，反之，他从永远里出来，进到时间里。留在童女腹中9个月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们都知道，要使一个基督的信徒成为属灵的、圣别的、得胜的，并属天的，是何等的困难。神是全能的，他的能力是无限的。为什么他不在一瞬间产生千万的属灵人？在神新约的经纶里，他不做瞬间的工，他乃是在成为肉体的原则里做一切的事。神的成为肉体，把他从永远里带出来，进到时间的限制里。第2终点，带着他的神性来进到人性里。神从永远来到时间里，并且带着他的神性来进到人性里。在旧约里，神圣的性质和素质从来没有进到人里面，但有一天，这一位独一神圣的神带着他的神性进到玛利亚腹中。从那一天起，神就把人性穿在自己身上。那时以前，他从没有任何人性的东西，但在他成为肉体时，他就进到人性里，并穿上人性，当做他所示的一部分。在永远里，他只是神圣的，但借着成为肉体，他就兼有神性和人性。第3终点，将神性与人性调和成为一个实体，但这一个实体里的两种元素仍然保持分别， 并没有产生第三种元素。神在他成为肉体里的行动，乃是将神性与人性调和成为一个实体，但这一个实体里的两种元素仍然保持分别，并没有产生第三种元素。过去有一个异端教导说，神性与人性调和在一起时，就产生第三种元素。韦氏第三版国际大词典这样解释"调和"一词：合起来或与其他东西合在一起，使其组成成分在合成中仍保持分别。因此，在神的成为肉体里，神性和人性的元素调和成为一个实体，但这实体里的两种元素仍保持分别，并没有产生第三种元素。关于神性与人性调和的真理，在早期的教会存在于教父中间，但因着关于调和之异端及错误的教训，少有基督教的教师再敢碰这事。我们必须看见圣经中关于神性与人性调和的纯正真理，是神在他成为肉体之行动里的重大意义。这样神圣的事是非常属灵且奥秘的，因为这是看不见的，但在旧约里有素记这美妙的预表，给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的身位里，神性与人性的调和。利未记2:4-5说，素记是细面调油，油表征圣灵，细面表征人性。圣灵将自己与人调和，产生素记，好做神和祭司的食物。第四大点，神圣三一全都有份于成为肉体，神圣三一，父、子、灵，全都有份于成为肉体。许多基督徒习惯说，成为肉体仅仅是基督成为肉体，但我们必须看见，这乃是基督同着神圣三一成为肉体。第一重点是作为神之基督的成为肉体，成为肉体是作为神之基督的成为肉体。提前3:16说，基督是神显现于肉体；约翰1:14说，化成了肉体，这是化的成为肉体。但这一节说，化就是神，而这里的神是完整的神，父、子、灵，成为肉体，乃是做三一神躯体化身之基督的成为肉体。因此，基督的成为肉体，乃是三一神的成为肉体。第二终点，是神儿子的成为肉体，神的成为肉体乃是神儿子的成为肉体。神在他的素质里乃是一，但在他经纶的行动里乃是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说父神完成救赎，我们说子神完成救赎。然而行传20:28说，神用自己的血买了召会，因此基督的血就是神的血，这还是主耶稣就是神。这指明，我们谈到神圣三一的身位和工作时，必须非常小心。最安全的做法，乃是只跟从圣经。无论圣经说什么，我们就应当照样说。圣经岂是神圣三一有经纶的一面，也有素质的一面。我们的救赎是此神在经纶一面所完成的，但父神和灵神也有份于这完成。无论子做什么，他总是同着父，并凭着灵做的，因为三者在素质上乃是一。第三重点，父神有份于成为肉体。父神有份于成为肉体。以赛亚9:6说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这是成为肉体。按照以赛亚9:6，在成为肉体里赐给我们的子，称为永远的父。这一位是子还是父？约翰5:43上半说，子在父的名里来。我们要思想这是什么意思。如果一个人到银行去，以别人签名的支票提现，他必须是在那人的名里去，在另一个人的名里去银行，就是以那个人的身份去银行。子在父的名里来，意思是他以父的身份而来。这等于说，子就是父，因此在以赛亚9:6里，他称为父；在神圣的三一里，子、父、 灵乃是一，子来，但子却和父互相内在，互相内在乃是彼此互相内助。子在父里，父在子里，父子圣灵真实的是一，没有人能把他们分开。他们之间有分别，却不分开。主在约翰17章的祷告里启示，他与父是一。从这一切的经节，我们能看见父有份于成为肉体。第四终点，灵神参与成为肉体，灵神也参与成为肉体。在路加1章35节，天使告诉玛利亚，圣灵要作为能力临到他身上，使圣者承运在他腹中。马太1章18节和20节进一步告诉我们，玛利亚被看出怀了孕，就是她从圣灵所怀的，并且那生在她里面的乃是出于圣灵。这指明玛利亚生出婴孩耶稣以前，那出于圣灵的神圣素质已经生在她腹中，成为肉体，乃是神的儿子成为肉体，却是借着那灵完成的。那灵也有份于成为肉体。现在我们能看见整个三一神，父、子、灵都成为肉体，三者都有份于成为肉体。当我们说神在人里的行动，我们的意思是说三一神在人里面的行动，就是神圣三一三者的行动。神的成为肉体，乃是神在人里直接行动的起始。三一神，父、子、灵。都从永远里出来，带着神性进到人里，与人成为一，使他自己成为人，并有份于人的性情，这是非常伟大的，且远超我们天然的思想和领会。神以默默、秘密，甚至微小的方式而来，他在他神圣的三一里来，进入一个人里，生在那里，借此他使自己与人成为一。成为人的一部分，从他成为肉体那时起，他就开始不仅在人里，更成了一个人。按照新约的记载，神在地上，在人里的行动，总是在成为肉体的原则里。我们的得救是神在人里的行动，也是神成为人的一部分的行动。如果神从来没有成为我们，就着神进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生命的意义而言。我们绝不能得救。每一次一个人得救，神成为肉体就重复一次。得救或重生是什么？就是神在他的神性里进到一个人里，把他自己做成那人的一部分，并把那人做成他的一部分。得救把神带进人里，并把人带进神里。得救使神成为人，使人能成为神，但没有神格。这就是神成为肉体，这成为肉体的原则应当应用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里。在基督徒的生活里，丈夫和妻子应当彼此相爱，但在他们天然的生命里，他们没有能力这样做。怎样的丈夫能够爱妻子？怎样的妻子能够爱丈夫？如果一个基督徒丈夫真是爱他的妻子，那不是他。这意思是说。他是活在加拉太2章20节的原则里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一个丈夫这样爱妻子，乃是在成为肉体的原则里。除非神成为你，你成为神，否则你绝不能真正爱你的妻子。我们必须看见，我们绝不能真正的谦卑，真正的谦卑。是在成为肉体的原则里。如果我真是谦卑，那就是说，神已经把他自己做成我，并且他也已经把我做成他。这是成为肉体很强的原则，这就是神的行动。若不是基督把他自己做成我们，若不是我们成为基督，我们就不能谦卑，我们也不能有任何一种基督徒的美德。我们所拥有的每一项基督徒美德，都是成为肉体的一部分。每一天，当我们过基督徒生活时，三一神就借着被做成我们，并把我们做成他，而成为肉体。当一位弟兄真正爱他的妻子，那时他就是神。 在生命和性情上，但不是在神的神格上。换句话说，神已经成为他，并且他已经成为神。这是神在成为肉体的原则里，在人里的行动。阿门。